讲的是成倍情况。
哦，刚刚我们京剧读错了，不是九章三十六节啊，是十四章三十六节啊。好，我们一起翻开手中的圣经，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二节。我们翻开手中的圣经，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要从三十二节读到四十二节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，可以举一下手，也可以请我们那个招待帮忙发一下。好，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到四十二节。好，请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去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“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”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样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哪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。看哪，那卖人。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召聚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，要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恳求主将那活泼的圣言赏赐给我们，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耳，就如同我们打开圣经一样，好叫我们的心里柔软谦卑，来迎接你的话语，渴慕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，渴慕要来更深的认识你，渴慕要来顺服你，渴慕要来侍奉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，主啊，让我们说的与听的都同蒙造就，让我们一同在你里面追求长进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人生常常有好多的意外，不知道在你人生里面有没有碰到很多的意外。有些意外真的叫我们没有办法接受，没有办法承受得了。可能大家还认识这个人吧，上礼拜就来到我们当中，不知道大家还认不认得啊？他叫连电犬。可能有些人有没有人认识啊？好像大家都不太认识的样子。对啊，上周有来了。他的人生的遭遇蛮特别的，我也是上一周才认识他。上礼拜二，我们教会的群里面就 po 出来一个帖子嘛，就说有一个老人71岁，他儿子在德国死了，他才来了40天。来了40天之后，可以。喂，好像，喂，哦，有了。他儿子来德国40天，那才刚落地呢，就被抓起来，就在警察局嘛。然后40天之后就死亡了。死亡以后呢，他其实不知道是 是透过了警察嘛，然后通知到他在他住在黑龙江嘛，黑龙江电那个警察局打电话给他说你儿子死了，他也没有钱可以来德国，但是他去办签证，大家看他，他就在他乡间，在这个他是一个老农嘛，就在他们家乡里面借一些钱，然后去办签证，签证官还看到他的状况，还给他400块，让他去买机票，来到德国，想要他儿子死了，他太太呢？在他儿子出生的大概4年之后也过世了，所以他现在他太太也死了，老伴死了，然后儿子也死了。来到德国之后，去想要就透过领事馆啊，想要见他儿子最后一面，想要为他儿子收尸，但是也结果警察局好像没办法，有很多的原因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但感谢主。借着我们的认识，也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心，帮助了他一点点，但我相信对他而言也很难讲这个帮助能够有多少，那也希望他回国之后可以有所改变。那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他就说，哎呀，他只是一个人嘛，他只剩下一个人了，70几岁，他就说儿子都死了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儿子都死了还有什么意思？对，人生有好多好多的意外啊，像他其中就是一种。我不知道，如果说当你听到这个消息，如果你是这个先生，然后发生了这些事情，但是在你的周围呢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很无助哦，他确实很无助哦。来到德国70几岁了，什么话都不会说，德语都不能讲嘛。他去哪里办事都没办法办完。那有人提了好多的意见啊，可以去怎么样怎么样，找律师等等，或许可能，但是根本毫无办法。如果说周围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助他，真的很可怜。那他领事帮他安排了一个住所，然后那个住所的老板也很有爱心嘛，就接待他，让他免费吃住，然后也发起了爱心的捐款。我觉得很感谢主。我觉得人生碰到这些事情真的没有办法预料，可是你可以想象，我们周围的中间其实或多或少有时候我们人生也有好多的困难，如果当你发生这些困难的时候，但是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讲，或者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，那你会觉得怎么样呢？我相信大概也很孤单吧。我觉得在我来到教会牧会这段时间，我觉得令我最心痛的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这样，有人离开教会，为什么呢？探访他嘛，就去问问他，他就说因为当我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。或许是缺钱，真的有时候只是一些钱，或许是对人的关怀，可是当他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他。没有人帮助他表示什么呢？教会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吗？恐怕不是嘛。但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是要让爱怎么样？让教会充满爱，对不起，让教会充满爱，让生命充满喜乐。那想问大家，要让教会充满爱的第一步是什么呢？第一步是什么？对啊，要彼此认识嘛，好不好？那个邀请大家可以跟你所不认识的人能够自我介绍一下，如果就在你周围，好不好？你可以跟你周围的不认识的人，不认识的弟兄姐妹，或许有人来了很久但是你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你就借着这个机会认识一下，跟他问好，跟他问安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教会可以充满爱，让人来到中间，来到我们中间，至少有一个问候。 对，当我们更多一点认识的时候，就发现我们更容易彼此相爱一点。我觉得常常我们中间有很多的隔阂，不管有任何的理由，对啊，可能是不好意思嘛，看到了好久，对不对？每次都来啊，又很面熟，但就是不知道名字叫什么，就成为我们中间的隔阂。那我们希望能够打破这些隔阂。那想问问大家，要让教会充满爱，第一个步骤，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嘛。那第二步是什么呢？或者说怎么样叫做彼此相爱？彼此相爱最具体的行动是什么？
聊天。
聊天，哦，很好啊，可以聊聊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可以聊，有人陪你聊聊，哦，吃饭也很好，也不错嘛，对不对？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，这要能够彼此相爱，最基本的、这具体的行动就是彼此服侍，做彼此的仆人，做仆人彼此服侍。我想，其实当我们人生啊，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意外啊，但这些意外发生的时候，你可以怎么面对的？你有什么样的资源能够带领你走过的？我不知道你生活当中、生命里面，或者现在，或者过去，碰到了哪些事情，可能有很多，各式各样。有时候真的叫我们这个心惊胆战，有时候这个惊涛骇浪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我们就打得东倒西歪。但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，什么样的属灵的资源可以帮助你呢？可以带领你走过。那今天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下。上一次我们看27节到31节，我们从门徒身上学习了几个负面的功课。我们看到门徒所面对的挑战，他们将要跌倒、四散，然后否认主，我在信仰上面很大的打击。耶稣要上十字架了，可是所有的门徒一个一个都离开了。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耶稣有没有提醒他们啊？有啊，耶稣说你们都要跌倒，可是门徒没有一个想起来的。当耶稣提醒他们之后，他们置身事外了，觉得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彼得说，众人都要卖你，都要跌倒，都要离弃你，但是我怎么样呢？我总不能啊，他不止说了一次，还说了两次，我总不能离弃你，就算与你同死，我也总不能离弃你。他觉得他根本不会这样做，自己置身事外。接着彼得他有很多可以依靠的，他觉得他一定能够，他依靠他自己的能力。从这些事上，其实门徒后来我们看到门徒一个一个都跌倒，但从门徒的身上我们学习到，其实在面对艰难挑战的时候，其实要把松懈除去。好多时候我们灵里松懈，一放松，其实我们就对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就不太能够有反应。把我们的自信除去，要来听听主的话；把倚靠除去，把我们生命里面各样的倚靠除去，来专心仰赖耶和华。今天32节到42节，我们要来看耶稣他怎么面对。耶稣所面对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已经看到第14章了，从第11章开始，其实耶稣就已经进入耶路撒冷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最终的目标是什么？十字架。耶稣三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，他都知道，他也清楚，他所面对的就是十字架。但耶稣怎么面对呢？或者我们看看耶稣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其实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就看到，耶稣他就去祷告，对不对？他警醒祷告，他也寻找同伴。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再一次回顾一下马可福音主要的信息。马可福音讲到了一个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耶稣他就是福音，他的一生就带来福音，他最后上十字架也向我们展现福音的内涵跟救恩是什么。我们看到耶稣是荣耀的君王，他在前8章让我们看见他无所不能， 他一赶鬼，鬼就出去；他一按手，病就治好。他的教导蛮有能力，但他不仅仅是荣耀的君王，他还是一个受苦的仆人。第八章到第十六章，我们就看见耶稣他谦卑，他受苦，他走向十字架。其实今天耶稣同样也呼召我，他是荣耀的君王，从荣耀的君王也发出呼召，向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发出呼召。我们看到耶稣的呼召是什么呢？来，怎么样？跟从我。那跟随耶稣的脚步，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啊，不仅仅有荣耀君王的生命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边就说到：“唯有你们是什么呢？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属神的。”哇，你发现做基督徒有这么高的身份、啊、哇，圣洁的国度，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。可是呢，耶稣基督也呼召我们，对啊，他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有这样尊贵的身份，但同时也呼召我们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看到第十一章开始就进入了耶稣最后的一周的生命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耶稣洁净圣殿，然后接着在耶路撒冷里面侍奉，引起许多的挑战，最后末世享乐。到了第十四章，最后的晚餐，马上最后的晚餐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就走向客西马尼园。走的路上，耶稣说了一段话，结果到了客西马尼园，耶稣祷告完了以后呢，马上就被抓了，被抓就受审以后，接着就是审判，然后钉十字架。你会发现整个圣经它的时间啊很不对称，前面的十章是耶稣三年的时间，但是后面的六章竟然只是最后的七天八天，这个时间的分配很不对称。我相信圣经的作者也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十字架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来到最后的阶段，耶稣最后侍奉的阶段，让我们在十字架之前也来一起思想什么是基督的十字架，什么是神呼召我们要走的道路。我们看到十字架就是福音啊，十字架说明了基督为了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要为了拯救我们。但不仅仅是十字架而已，其实我们发现整个耶稣的一生啊，其实都是救恩的根源。耶稣一生顺服，若是耶稣不顺服，其实就没有办法上十字架。耶稣的一生都是我们生命的榜样，耶稣一生顺服，以致成全了救恩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。那我们就看到最后的这段时间，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耶稣怎么样来面对他人生里面最大的挑战。第十四章后半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对称的一段这个经文的结构。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预言犹大卖主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就预言犹大要卖他，然后进行逾越节的晚餐，开始预言，接着在路上，在往客西马尼园的路上，就预言门徒要离弃主，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。接着呢，也预言彼得要否认主。然后三十二到四十二，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，耶稣来到客西马尼园祷告。紧接着呢，在这后半段，十四章的后半段，我们就发现一件一件事情就应验了。犹大带了祭司长、文士还有兵丁来到客西马尼园，听闻耶稣就被逮捕了。逮捕以后，门徒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主。到第五十节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在耶稣的身旁。接着耶稣被带到公会审判，在审判的时候呢，彼得也跟进去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
一次又一次，第三次，彼得否认主。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，整个十四章的结构就是预言，然后应验，预言应验。
当我们看到预言跟应验，我们知道耶稣他知道所有一切的事情啊。如果当你知道这些事情都要发生的时候，那你会要如何来预备呢？如果你知道你最终的终点就是要受难受死，那将要如何？那我们看到夹在中间的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这是门徒信仰的黑夜，也是耶稣侍奉的黑夜。我们要来看看耶稣怎么样来面对。我们看到门徒很特别啊，门徒跟着耶稣这么久，可是全部都跌倒。那我们上次从门徒的身上，我们看到门徒的失败，我们有学习的地方。可是耶稣呢，他勇往直前，他继续向前行，他坚强的站立。那进入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到32节，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地方呢？客西马尼园。客西马尼园就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的对面。橄榄山跟耶路撒冷中间呢有一条溪叫做吉伦溪，所以中间是一条很深的纵谷。耶路撒冷大概水那个海平面高700多公尺，但是橄榄山比耶路撒冷更高一点，800-900公尺，所以在橄榄山的山顶上面可以俯瞰整个耶路撒冷。那客西马尼园呢，大概是在东南边的斜坡上面，有一个园子，里面有很多种了橄榄树。那应该耶稣常常去那里祷告，也常常去那里休息。我们知道耶稣在最后的一周，耶稣晚上都去哪里睡觉，都去哪里休息了？大家知道伯大尼，伯大尼呢，应该就是从耶路撒冷，然后经过吉伦西，然后经过橄榄山到伯法奇，然后走到伯大尼。伯大尼就是那个谁的家呢？马大、玛利亚还有拉撒路的家。所以耶稣每天都要经过。那耶稣可能常常在这里祷告。我相信犹大应该很知道，犹大知道要去哪里卖他，所以耶稣跟门徒之间大概有这个默契，就去那边祷告。 那这里有几个人跟耶稣一起去呢？谁跟耶稣一起到了客西马尼园呢？谁跟耶稣一起到客西马尼园呢？所有门徒吗？只有11个人，对不对？那还有谁没有去？犹大，犹大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了，然后已经在耶路撒冷找好祭司长、文士还有兵丁，准备要来抓耶稣。
犹大不在。那这时候已经到了深夜，在深夜的时候，耶稣在那里祷告。
耶稣他知道他所面对的困难挑战，他不但自己要祷告，他还找了谁一起来祷告呢？找了3个门徒，就是他最要好的3个门徒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一起来。我觉得这段经文很特别哦。这段经文我们看完以后，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在于他把整个场景拉出来。待会我们也要来念一下，在马太福音的地方呢显得更明显。那在这段经文用了很特别的一些文法的结构，在一般的时候，其实德文也差不多嘛，德文有过去式跟现在式。那过去式一般是讲什么时候，就讲过去的时候。那现在式呢，讲现在。可是这段经文呢都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，也有过去式也有现在式。其实同样的出现呢，就让好多的学者开始一起研究。有些学者提出来一个看法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就其实他要把一个场景拉出来。现在式就把那个把一个前景、前面的布景把它拉出来，然后过去式呢 就把一些事情放在后面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怎么样来叙述呢？我们待会呢，其实你会发现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摄影啊？喜欢摄影的人会有构图，对不对？怎么样的图或者怎么样的照片很吸引人呢？其实就是有景深，对不对？这个景深前面有一个前景，然后中间呢有一个中景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蓝天，哇，像这个台湾的蓝屿啊，很漂亮，有这个小船，然后又有海，后面呢又有一望无际的蓝天。其实这段经文也差不多，给我们看到前面有一群人，中间还有一群人，最后耶稣放在最后面。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我们在我右手边的弟兄姐妹，能不能来做前景前面的这一段，这边的人帮我们念，右边的人说帮我们念一下左边的经文，中间的就念中间的经文，然后右边的呢，这个在我左手边的就来念一下这个后面的经文。我们先来开始，我们从上面这样读过去，然后再接下来。这是马太福音的记录，其实跟马可福音差不多，但是呢他把这个场景啊更深的把我们拉出来，可以让我们看见。好，那右手边的请。
耶稣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加特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里去讲道。”
所以你看到在前景啊，前面就有一群门徒，你可以想象一下整个舞台哈，最前面耶稣来了，好多的门徒。那接着呢，有些人要到中间去了，中间的帮我们念一下哈。好，到这里就好，到这里，读到这里。接着，耶稣就带了三个门徒到了中间来，前面是其他的门徒，耶稣跟三个门徒来到中间，然后请在我左手边的念一下后面的背景，好吗？
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。
谁忧愁，谁难过呢？耶稣。你发觉很奇妙，就是圣经描写的时候，特别就把耶稣用不一样的时态把它区隔出来。耶稣他的心情放在了最后面，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，最前面这十一个门徒跟耶稣一起来到，到了中间，耶稣带一群人到了中间，带了三个人到了中间，结果到最后面，你发现耶稣在最后面，他在那里忧伤难过。接着我们再请中间来念一下啊。耶稣回到中间跟这三个门徒说话，叫他们要怎么样呢？警醒。来，那我们请左手边的。
他就敲往进去，匍匐在地，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
耶稣吩咐完中间的门徒之后，他就往前去。那我们从这个场景呢，看到最后面，耶稣一个人在那里。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做什么呢？在那里祷告。耶稣祷告很开心吗？很忧伤难过。他说：“叫这杯离开我。”这杯是什么呢？是福杯还是苦杯啊？是苦杯啊，其实就是十字架。那接着呢，我们继续来读中间的，帮我们读一下。耶稣祷告回来之后，结果又来到了中间，来到门徒三个门徒的中间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怎么睡着了？不是要警醒吗？”接着呢，我们请左边的弟兄姐妹再来聊。
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并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”
耶稣来到中间讲完话之后，又回到最远的地方，耶稣又去那里再一次来祷告。
祷告完了之后，这是第二次祷告。接着呢，来我们请左边的弟兄姊妹，好吗？
后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
就很特别啊，在这里，其实他们没有，耶稣好像没有来到中间，他可能走了几步，看到门徒已经睡着了，所以耶稣又回来了，看到他们困倦睡觉，所以耶稣就离开了。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一样，结果讲完了之后呢，就回到了最前一幕，耶稣从最远的地方走回来，带着三个门徒，也接着又继续往前走，走到了其他的门徒中间。然后我们请右手边的弟兄姐妹来读啊。我不知道当你看到了这个场景的时候，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？前面有些门徒，11门徒，有三个离开了，还有八个就在最前面，中间有三个门徒，耶稣挑选了与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，要他们紧紧祷告，结果耶稣自己到了最后面去祷告。三次提醒门徒要警醒祷告，结果呢，门徒都睡着了。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个景色，第一排对不对，睡倒了一片，第二排也睡倒了一片，最后面只有耶稣一个人在那里警醒祷告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就像讲到的时候，第一排倒了，第二排也倒了，你会觉得有点孤单吧，对不对？耶稣看到这个景象，耶稣要面对十字架，但是有人可以帮助他吗？有人与他同在吗？有人与他同行吗？没有。好像耶稣，好像我们看到这个景色呢，前面这个一排一排的，远远的往后看才看到耶稣一个人，可是耶稣一个人在那里的祷告却能够支撑他继续往前行。就耶稣的祷告很值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我们接着来看这段经文，34、33、34节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他的心情。这里讲到四个形容词：惊恐、极其难过、甚是忧伤、几乎要死。惊恐就是惧怕，对于重大未知不可预测的事情感受到不安。极其难过，忧愁、焦虑，非常痛苦，强烈的痛苦，然后深深的悲伤，就好像心肠肺腑被搅动一样，而且那个程度是几乎要死。我觉得很特别，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耶稣为什么如此的挣扎呢？耶稣所面对的是什么，叫他如此挣扎，无法面对呢？是惧怕吗？耶稣怕死吗？耶稣怕不怕死？怕不怕痛？应该蛮痛的吧。但是耶稣有怕过吗？你有没有看过耶稣怕了什么？其实好像没有，好像是这个死亡跟痛苦之外，还有耶稣所惧怕的。耶稣所惧怕的是什么呢？对啊，神的离开。对，这让我们值得来想一想，到底十字架耶稣所面对的是什么啊？耶稣所面对的是十字架上因着罪所带来一切的受苦跟刑罚。罪是什么呢？今天其实这个世界不太喜欢谈罪啊，因为谈到罪大家都觉得干嘛要这样，这个每次碰到我们就要说我们是个罪人，真是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干嘛呢，是不是？
那我们常常就淡化它，或者是简化罪，或者是遗忘罪。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罪呢，却不太一样。圣经里讲到的罪是玷污啊，是从圣洁的、洁净的变成污秽的。罪是羞辱，是从那个荣耀、从那个尊贵当中堕落了，成为最羞耻、最羞辱的。罪是什么呢？是神的愤怒。罪是什么呢？罪是与神隔绝，是与神对立，没有办法来亲近神。罪是刑罚，而耶稣所承担的是整个世人的罪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耶稣他是最圣洁的主，他没有犯过罪，可是这样一位最圣洁的神、最光明的神、最良善的人，却要成为最污秽，要进入最黑暗，成为最卑鄙的那样的一个状态。耶稣他是最富有、最有能力、最刚强、最尊贵的，可是因着人的罪，因着承担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他成为最贫穷、最软弱、最羞耻。耶稣是神最亲爱的儿子，因着人的罪，他领受了最大的愤怒，被上帝深深的痛恨。他原本是蒙福的，因着我们成为咒诅。他是神的儿子，是与神最亲近的，但因着人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成为与上帝最遥远的那一个，被赶走，成为了陌生人，不能够来亲近神。他原本是那一位审判的神，可是因着人的罪，要承担人的罪，他竟然自己被定罪了。他是那位公义的主，他自己被定罪了，他自己要受审判。耶稣所承担的是罪，世人的罪，其实不是他自己的罪，是世人的罪所带来一切的后果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，其实罪叫人压伤，罪使人惊惶，罪使人枯干，罪使人劳苦愁烦。圣经上也讲到，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哼嗨，骨头就枯干了。耶稣他所面对的，其他门徒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但他要默默的一个人来承担。但是耶稣怎么来面对呢？从这段经文，就让我们看到两点。第一点，就是他寻找了同伴，这些同伴可不可靠啊？同伴可不可靠啊？那虽然不可靠，但是我要说，其实同伴很重要。对啊，虽然他的同伴是他的门徒，不太可靠，每一个人都逃跑了，而且睡着了。对啊，当你，我不知道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你要跟你最好的一个朋友分享你人生里面最大的难处，结果分享分享他就睡着了，你会怎么样？哇，把他打醒。虽然他的门徒不可靠，但是我要说，属灵的同伴非常重要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找到属灵的同伴。要去哪里找属灵的同伴呢？在哪里找？教会，教会那么大，要去哪里找呢？要去团契里面。所以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进入一个团契，在团契里面找到属灵的同伴。刚刚 也说到，就是面对教会最深的痛，就是当有人他最难过的时候、最无助的时候，竟然没有人可以来帮助他。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那一个人的话，求神帮助你，你要鼓起勇气，一定要找一个人，不管找我也可以，晚上几点都可以打电话告诉我。对啊，虽然有时候真的很忙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告诉我，总有时间可以安排吧。有一个弟兄就说：“哎呀，听到了其实很难过。”他就说：“哎呀，那阵子我最难过的时候，看到你很忙啊，所以好像都没有约到时间。”是啊， 在这里要澄清一下，你跟我讲可以安排时间的。如果人生你遇见了最深的痛苦，请你一定要找一个同伴。找传道人不信任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找你的其他的朋友。对，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属灵的长辈，请你要去找他们，请他们来为你祷告，来帮助你。就发现好多人其实等到最后，其实我觉得实在很可惜。就是当然第一个是这个很困难的事情通常都不太好意思开口，对不对？那很困难的事情呢也很不好意思找别人。但是你不找别人，其实常常这些事情呢就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，其实严重到最后通常都很难收拾，到最后其实没有办法解决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找同伴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同伴。不要像门徒一样都睡着了，别人跟你分享的时候你要专心的听，并且为他代祷。那第二个部分今天重点讲到要提起祷告。对啊，耶稣怎么祷告，我觉得值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耶稣的祷告。他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36节，他说阿爸父啊。这里讲到的是他跟上帝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，有一个亲近的关系啊。那个阿爸是亚兰文里面对父亲最亲近的一种用语。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叫你爸爸，这个我都叫 我爸叫老爸。或许你有更亲近的说法，对不对？台湾人就说爸爸，大陆人听起来就很幼稚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。但这里讲到耶稣对他的天父，他祷告的对象祷告就是这样最亲近的用语。他说爸爸，阿爸，爸爸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。阿爸表达了一种独特亲密蒙爱的关系。你有这样亲近的关系吗？我不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跟上帝的距离怎么样，有时候好像很遥远，好像不太敢亲近他，好像他天天都要来找我麻烦，是不是？还是他是你亲近要来帮助你的阿爸父？耶稣的第一句话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天上的父，天上的那一位神是我们的父亲，是我们亲爱的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儿女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圣经上讲到说这是救恩的特权。当我们领受了救恩之后，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权柄。约翰福音1章12节那边说到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怎么样做神的儿女。接待他的就是相信他的人，当信了耶稣以后，神就给我们了一个独特的权柄，可以做他的儿女。加拉太书4章6节也讲到说，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里，呼叫阿爸父。神的灵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来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说天上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。圣灵也向我们确认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权柄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当神，当我们来面对我们那位亲爱的天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他来诉说一切的问题，也知道他能够来帮助。第二个，耶稣讲到说阿爸父啊，接着呢他说什么？36节他说什么？耶稣怎么说？在你凡事都能，在你凡事都人都能，表达了耶稣对神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？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啊？全能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这是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。圣经上讲到说在人是不能，但是呢在神怎么样却不然，因为在神凡事都能。耶利米书也说，神啊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这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。第一个，耶稣称他为阿爸父，我们有亲近的关系。第二个， 我们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认定神怎么样，在他凡事都能，他是一位全能的神。当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，那你会怎么来祷告呢？当你来向这位父亲祷告的时候，他又爱你，他又有能力，所以呢，他可以解决你一切的问题，他也乐意来为你解决。再来，耶稣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表达耶稣对上帝一个什么样的态度。这杯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十字架。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人生的道路就是要走上十字架，可是耶稣竟然说，父啊，能不能把十字架拿开啊？能不能把这个时候给撇去了？你觉得可以这样祷告吗？当你明明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但是你还仍然跟上帝说，主啊，能不能把这个拿开啊？可以这样祷告吗？可不可以啊？啊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耶稣都这样祷告了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祷告？可以啊。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上帝的旨意我们很难顺服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告诉上帝啊，我做不到，主啊，能不能换一条路走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向神来说，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坦然无惧的向神倾心吐意，这是一个真正做神儿女可以做的事情。我不知道，如果你做父母，如果你的儿女都不跟你说真话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你会觉得大概很失败吧。如果你的儿女跟你讲的都是这个好来好去，对不对啊？我今天很好啊，今天没事啊，上学都好啊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但如果说你的儿女把他生命里面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难处跟你分享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这表达了一种信任的关系。耶稣来到上帝面前，他知道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把他一切心里所想的告诉神，没有任何的惧怕来到主的面前。一个真正神的儿女可以把各样的事情告诉神，不过同样作为神真正的儿女，当如果上帝的旨意是那样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备呢？就是顺服神的旨意。耶稣接下来继续说，然而怎么样？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一个真正神的儿女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把我们心里所想的通通告诉他，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预备啊，就是当上帝的旨意很清楚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来顺服他。我们也要来体贴神的心意。这里讲到说，不要顺从我的旨意，不要从我的旨意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这里就讲到我们的意思常常跟上帝的意思怎么样，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很多意思啊？你有没有很多想法？其实确实有啊，我们有好多想法，好多的意思啊，好多的计划，好多的安排。确实有时候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觉得神的旨意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楚。就碰到好多弟兄姐妹，其实常常讲到都说，哎呀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不太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上帝很清楚的，圣经明明写到神的旨意的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叫我们行善，而且呢甚至行善而受苦。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呢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提摩太前书五章那边讲到说，神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神的旨意也是要牧养教会，神的旨意也是要叫福音可以传扬，神的旨意也是要叫耶稣基督因着舍己来带来救恩。神的旨意有清楚的部分，圣经里面有讲到很清楚的，神也为我们规划了人生的道路，这是清楚的部分。 但神的旨意也有一部分
是不太清楚的，
是什么呢？有一部分就关于你人生将来的道路，是需要你再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，是需要借着寻求才能慢慢认识了解，不是那么一下清楚就可以明白。有人说，这个我应该要跟谁交往啊？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对啊，你需要去寻求神，要花一点时间去寻求神。对啊，这个人是不是我婚姻的对象？是不是要嫁他？是不是要娶他呢？对啊，你需要去寻求神啊，也要求神给你智慧明白。对啊，这是不是神所为我预备的产业？这个房子要买呢？你也需要来寻求神。神在某一些事情上面，神有他的带领，但是没有那么清楚明白的指示，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。有时候这个时间很短，有时候这个时间很长，但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。正在这里，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上十字架。可是耶稣怎么样？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就是我不坚持我的想法，我不争取我的愿望，我不强求我的期待，我妥协，我软化，我放下。接着呢，耶稣说只从你的意思，就是我赞成你，我跟随你，我效忠你，我委身你，我将我的生命全权交在你的手中，让你来管理。什么叫做顺服？其实就是放下自己，然后选择上帝，向我自己说不，向上帝说 yes。 那为什么要顺服呢？想问你为什么要顺服？我想基本上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，其实我们常常也发现我们的心意，我们的里面的想法其实常常不太好，我们的决定，我们的计划常常都不完全。那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就是神的旨意真美好，神的旨意真良善，神的旨意对我们都是好的。我们看到顺服上帝的旨意是神儿子的功课。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那边讲到说，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。其实这里讲到的就是在客西马尼园所发生的事情。耶稣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我觉得蛮特别的，这里讲到说耶稣的祷告蒙垂听啊。耶稣的祷告是要求那个杯挪去，可是神垂听他的祷告，怎么垂听？但是神的儿子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求，他不争取，不坚持，不强求。他虽然的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耶稣因着他的苦难学习顺从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啊。我们是不是也有功课需要学习啊？顺服神的旨意其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但我常常觉得顺服神的旨意呢，常常有一些误解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的误解，所以我们澄清一下。不从我的意思，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干嘛否定我的能力呢？好像觉得我的想法、我的做法、我的计划通通都无效，是不是？其实不是。是不是要夺去我的自由啊？只要顺从上帝就好，哎呀，都听你的就好。其实也不是。是不是要打压我的意志？也不是。是不是出于无奈我才选择要遵从上帝的命令？其实也不是。那不从我的意志，也不是要去转向其他一切的权威、一切的权柄，而是只有转向神啊。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，一面是放下自己，一面是顺从神。那不从我的意思，只从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是我们赐人生命的福音。不从你的意思，不从我们的意思，只从神的意思，这个是上帝的福音。当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放下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生活，
放下我们破败的生命，来跟随主，来得着新的生命，来得着属神丰富的生命。这也是天上君王对我们的呼召。耶稣说要来跟从我，跟从我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怎么样呢？舍己。其实舍己就是放下自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还要来跟从耶稣。这也是门徒跟随的记号。每一个属基督的门徒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这个门徒的记号其实就是跟随啊。当你要跟随主的时候，你要让众人看见什么呢？其实看见的就是把我们自己放下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啊，这是我们弟兄的这个家里的名言啊，家里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还要说不从我的意思？也是对付我们私欲的时候，要向我们的私欲说，不要听从私欲，要来跟随神。其实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里面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的时候，你也要对你的生命说，不从我的意思，要来跟从神的意思。不从我的意思也是胜过魔鬼的秘诀啊。我们发现第一个亚当，第一个始祖被魔鬼引诱就堕落，可是第二个亚当，当他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他是用谁的话语？他用神的话语来抵挡，不是用他自己的心意，乃是用神的心意、神的话语来抵挡，就能得胜。不从我的意思，也是我们灵性要复兴的途径。不从我的意思，只从你的意思，我们的生命就要转向。圣经里面，当我们看到回转的时候，其实回转的这个字呢，就是复兴。有些地方就把它翻译成复兴。其实当我们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要复兴，也是我们在教会侍奉的道路。很多时候你发现在教会里面，大家都有旨意啊，每一个人意见都很多，一问哇都有想法，其实都做不下去。那要能够一起同工，要能够同心合意，其实就是放下自己的意念，放下自己的心意，在主的心意里面一起联结。我想不从我们的意思，只从你的意思，也是我们的生命对神最大的敬拜。我们的敬拜不只是我们用诗歌唱诗赞美来荣耀他，而是我们的生命就活在他的旨意当中，活在他的真理里面。我想不从我的意思，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很深的操练，就对神要有更大的渴望。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，这张图。其实当我想到不从我的意思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当我在学习进食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好像有点关系。当我进食的时候，其实你发现进食的时候你心里面唯一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食物。但是你为了要祷告，所以你就怎么样，把你的欲望、把你的想法、把你的需要先放下来。把你的需要想法放下来呢，其实就是要给神有更大的渴望。因为你有更大的渴望是要来追求神，更大的渴望要来认识神，更大的渴望要来顺服他的旨意，更大的渴望要来侍奉他。其实具体的操练是什么呢？进食是很好的操练，你就发现你需要付上代价。常常我们说哎呀，我们愿意听从你的命令，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付任何代价，我们嘴巴说说就好。但当你进食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哇，需要付上一点代价。不从我的意思，只从神的意思，我们也需要多认识神。当我们更多的认识神，我们才知道神是美好，神是良善，他的旨意尽都纯全，因此我们更乐意来侍奉他。接着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，其实侍奉上帝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侍奉人。当你在侍奉人的时候，你也发现哎呀，好多时候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服侍别人常常都有问题，真的是要用上帝的方法、上帝的心意来学习彼此服侍。
我想真的求主赐给我们里面对神有更深的渴慕，让神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都可以说，不从我们自己的意思，只求主的心意、国度、他的荣耀来彰显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爱你的心，扩大我们对你的渴慕，扩大我们心里对你的渴望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渴慕来更多的认识你，渴慕更多的顺服你，渴慕更多的来侍奉你，来爱你。让我们的生命不是用说的，而是用做的，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让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，让你的旨意就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就在我们家庭里面来畅行无阻。愿你的名因着我可以被高举，被人尊崇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是一首和幸福有关的诗歌。